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刘洋传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啊，还有新来的朋友哈，哎，欢迎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这个题目上面写了一个二啊，因为之前我们有第一讲啊，关于掌控有第一讲，可能这个系列大概三四讲或者四五讲，我看啊接下来的啊经文给我们的感动哈。那第一讲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听的话，可以去境界的网站上，网站那边有一个栏目叫香港连线啊，里面我们过去的讲到的音频都有啊。第一讲是我们用的是今天的同一段经文，那第二讲我们接着把上一次未尽之意啊，我们能够一起来琢磨一下哈。那我们境界的网站是汉语拼音JING 啊，境界点 online 啊，你们可以直接去简单的注册，就可以在上面听到过往讲到的音频啊。好，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二讲，经文还是路加福音的十章这边。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好吗？好，我们一起来。他们走路的时候，感谢神的话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做讲道的经常会遇到有会友听着听着睡着的情况哈、啊、那遇到这种情形，我总是想，只要你带着感情把圣经读出来，其实甚至你讲的如果很 boring， 如果很让人这个没有关系，只要你带着足够的感情，你琢磨透了，其实很难让人睡着的啊，因为圣经里面的话情感非常丰富。那上次我跟大家试了一下，对不对？关键就在这个哎，马大跟耶稣的这个对话这边啊。马大你看在里边忙，是不是？哎，厨房很多事情，耶稣带着门徒第一次他打开家门到他们家，对吗？哎，然后一直在照顾。我们想当时啊，女人一般是在厨房在家里面啊。那他的妹子这个玛利亚啊，玛利亚去在耶稣的脚前，这个时候马大心里面就忙了啊，忙乱就进前来跟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然后耶稣回答：“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耶稣提醒不要夺去玛利亚的福分。那我们看到带着感情读，其实你已经体会到我上一讲的主要的内容了，就是马大在这里因为自己事情压力很大哦，很忙乱啊，就希望耶稣帮他去把他搞不定的妹妹搞定。他不来帮我，耶稣你都没有看到吗？啊，玛利亚不懂事，你还没有社会经验吗？你不知道这个犹太的这个女人应该在家里面，应该在厨房里面忙才是务那个正业吗？是不是？哎，怎么跑到你面前和门徒一样，和那些男人一样去查考圣经去了啊？所以他其实是想激起耶稣情绪里面的反应，激起耶稣的内疚。你都没有看到吗，耶稣啊，主啊，你没有看到吗？我这么辛苦，玛利亚却坐在这里，激起耶稣情绪上的愧疚，让耶稣替他把玛利亚来抓过来哦，到厨房乖乖来帮我啊。我们第一讲也谈到了这个家里面三个主要人物，马大、玛利亚还有这个拉撒路啊。我们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神就在他们当中，是一个小教会了啊，比我们今天的人还要小。我们给他起名字叫伯大尼之家，因为他们就住在伯大尼啊，就住在伯大尼。那马大被激发起来这种负面情绪，这些怒气背后暴露出他有一个掌控的罪 他想要控制另外一个人，甚至借着耶稣的手帮助他控制那个不听他话的妹妹，对不对？哎，这是一种越界的行为啊，越界的行为。这是我们上一堂主要分享的，帮助我们看到好像一个平平常常的家事，厨房里面的小风波为什么记到圣经里面，哦，好像背后有事情。而且我们知道过后耶稣大大的使用了这个家庭，也就是说这个只有三个人的小教会被耶稣大大的使用了。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那个拉撒路后来发生神迹了，对不对？死里复活，然后犹太人就从各处，从首都，从这个耶路撒冷过来看看他们，一看这个拉撒路，拉撒路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很多犹太人看他就信主了，这是最伟大的布道，对不对？啊，在这个拉撒路之前，这么伟大的布道家只有一个，是谁？约拿，对不对？一句话，尼尼微全城都悔改了。那今天拉撒路一句话都没有说，哎，所以后面有接着有神迹，这个教会里神迹奇事不断。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教会的组合，马大可以讲，各方面事情都是一把好手，对不对？如果说对应到今天的角色，是一个好的执事，啊，做事情啊，好的长老执事。那玛利亚呢？啊，亲近神，跟神有很好的连接。耶稣后来夸他，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对不对？在后来啊，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是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管道啊，把神的心意带到教会，分享给弟兄姊妹。那拉撒路呢，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生命见证，对不对？活见证是拉撒路。所以这个魔幻团队啊，这个魔幻团队，这个伯大尼之家，这个教会可能不兴盛吗？简直是魔幻团队啊！可是你想想，这个神奇的组合是怎么来的？是他们在这个时代论坛上发广告招聘来的吗？啊，不是，对不对？不是说招一位年轻传道，或者是招一个死而复活的人，没有人这样招聘，对不对？哎，所以换句话说，是生命一步一步成长到今天。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进入说马大具体的一个成长。啊，为什么耶稣先要在马大身上工作？因为马大是这个家里面的话事人，家里面决定开门迎接耶稣，都是马大去迎接。他弟弟生病了，这个张罗前后啊，接待啊耶稣迎到家里面，带他去这个他弟弟的坟墓那里，全都是马大。所以马大是这个家里面的实际的领袖。神要在一个教会工作，在一个家庭里面工作，首先这个 leader 这个领袖家里面这个家长要降服给神，要放下自己掌控的手，不是我觉得我很聪明啊，就全都要按我的办法来，那个神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教会不是公司啊，不是你几个人开会一投票就解决了啊，你要敞开给神。好，我们今天就来看神怎么继续在马大身上做具体的工作啊，让他脱离啊，逐步的可以讲脱离掌控的罪啊。那我们题目里面提醒了有三条虚假的出路，也就是说马大可能想到三个办法，但三个办法不是真能帮到他的啊。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那刚才提到了马大可能是我们还原当时的情形，可能是在这个厨房里面忙啊，或者是在院子里啊等等做这些事。我们姑且就说他躲在厨房里面给大家准备饭食好了啊。他去找耶稣，耶稣没理他，对不对？没有按他的说法办，还兜头浇了他一盆冷水。他本来以为自己很有理，让耶稣帮助他，结果现在被打击了啊！被打击了，回到厨房里面，如果他回去的话，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可能心里面会不会很郁闷啊？越想越觉得郁闷啊，心里面翻江倒海了，对不对？他第一个情绪，我觉得很可能是委屈，因为辛苦的是他呀。我也想像我妹妹一样坐在这里，坐在耶稣你的脚前，跟你一起听到啊。可是你这么一大摊子人，中午等一下吃饭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这个谁来照顾啊？啊，走了这么远的路，我这个要尽地主之谊。我既然决定打开家门招待耶稣，我不能就让老师让夫子就这样坐在那里跟他的门徒啊。他可能觉得会委屈，啊，人手少。任务重，最关键的是时间紧，对不对？啊，可能快到吃饭的时候了，啊，时间紧。我们华人比较容易理解这种，主要是靠饭点来规定一天生活节奏的这种习惯啊。我们也经常，特别家里有小朋友的时候，经常就是按照饭点来决定我一天的这个事情的安排啊。那其实，我们说有掌控倾向的人， 最容易和时间较劲啊，差一分少一秒，这个哎迟到了怎么样，每天被时间追赶。因为什么？因为就算你再牛，你这个人学历再高，事业再成功，你不可能让一天超过24个小时，神绝对公平啊，你不可能让时间多出一分一秒来。所以分身乏术，对不对？尽管心里委屈，可是没办法。那第一条虚假的出路可能在这里就出现了。特别我们今天职场达人遇到这种情况，马上想到什么？时间管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上过时间管理课啊？我觉得除了职场精英之外，可能我的感受哈，基督徒就是第二个群体，除了职场精英之外，最喜欢参加各种打卡群啊，什么早起群，还有这个时间管理。我在想，哎，早起还要建个群吗？这个如果是鸟，这早起都是好事吗？早起的鸟有虫吃，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虫，你早起不是惨了吗？是不是？所以不见得早，哎，反正我们都喜欢这个，哎，参加各种群，加强我们的这个时间管理啊，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卷啊，变得更卷。那我们还要比世人还有一个更那个纠结的地方，因为我们不单要忙世界上的事，我们还想要来生得祝福，今生这些所有人在职场上卷的，我们也要卷，他们卷孩子，我们也要跟着卷，然后我们还想要在这个信仰里面还要得回报，哇，那我们是双倍的卷，所以我们才这么喜欢这个参加各种培训啊，加强时间管理。不过你说学习时间管理有没有用？我不否定，真的有用，会有用的。说没有用，那个是太那什么了哈。我们确实有用，多少好几百块钱一堂课呢，对不对？没有用，大家就不去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时间管理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像头发一样啊。我这十几年前还没有这么少，可是你越管理就越少，你的时间会不会像头发一样，越管理越短，越管理就越少？啊，所以我现在问你说，如果你通过学习时间管理，你现在多出一小时，你会把它用在哪里？当然，就是坐在这里一般都有标准答案啊，用在读经祷告上啊。这个冲动了啊，这个回答可能冲动了啊。我们回头想一想，因为什么？你为什么去参加时间管理课？肯定是你有一大堆代办事项等着呢，对不对？我时间都掰不开了，对不对？所以一旦空出一小时，马上代办事项排第一位，那个赶紧顶上，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省出来这一小时马上就用上了啊，然后你就投入在继续管理啊，所以你总是得不到一个完美的方案，你总是被时间追着跑啊。所以需要管理的不是时间，需要管理的是生命。要做的不是时间管理，而是生命的管理。问题出现在这个管理者本身上面啊。我们基督徒最喜欢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工作生活服侍神
怎么平衡，
怎么平衡，对不对？就好像一个人，那个我们看小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看那个晚会上一出现搞杂技那个，我就不想看，我就想跑掉，很无聊。几个盘子就到处转那几个盘子，其实没想到自己以后的生活就成了这个杂技演员这个样子啊。这个盘子在这转，这是生活，这个转是我的身体健康，这个是孩子的学业，这边啊还有教会一摊事情啊，还有读经祷告一摊事情，所以你怎么平衡都没办法。为什么我们这么热衷于问这个问题？就因为其实这个是个错误问题啊，你没有办法平衡。如果你把跟神的关系当作是一个披萨，切出一块给神啊，这块给这个学业，这块给事业，这块给健康，那么你给他多了，给他就少了，这个就叫零和游戏啊，不可能双赢的。你给职场少了，给家庭多了，哎，可是这个剩下的时间就没有给教会的了，哎，总是打架，哎，总是打架。所以生命管理的关键是啊，把那个神的部分从旁边这个披萨旁边这一丫啊，从旁边那个位置拿下来，不要再做盘子了，而是放到中心。我们看没看过车轮，一个自行车，一个车轮。车轮有辐条，中间这个轴是在中间，传动是用中间传动，然后带着车轮往前走，哎，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生命进行管理，把耶稣放在中间那个位置， 啊，耶稣基督不是跟我们抢时间的，不是耗能的，他是在中间赋能的，给我们能力在中间，让我们这个轮子转起来，这样周围我们的各个责任啊，为人妻啊，为人女，在单位做经理等等不同的角色才转起来啊，不是跟我们抢，说我今天做一个好信徒就没办法做一个好妈妈了，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员工了，不是的，而是耶稣基督在中间成为我们整个生活这个轮子的动力啊，这是生命管理的啊意思啊，纲举目张可以讲。所以耶稣不是和我们的孩子妻子啊老板啊来抢时间啊，而是说为我们提供能力。那当然提供这个部分需要我们怎么从那里得能力啊，可能我们需要培养规律的属灵生活，让这个有能力不断的供应我们啊，不断的供应我们，让生活这个轮子可以继续转起来啊。那其实我觉得马大最该跟一个人聊，最该跟一个这个法国那个十七世纪啊，17世纪有一个那个劳伦斯弟兄，哎，马大我就觉得他最该跟这个劳伦斯聊一聊。这个劳伦斯天天虽然是个男的，但他在修道院里，他就负责修道院的厨房，天天在厨房忙，基本上是跟马大是同一个这个职业，两个人的职场是有共同话题的。他是写了什么与神亲近呢，写了非常多的灵修的书留下来，可是他从来也没有自己的书房，从来也没有单独说，哎，我今天这个一上午就研究一下圣经，然后写一写灵修笔记，没有，他都是一边削土豆一边刷盘子，同时心里面就祷告和神建立这样的联系。所以我觉得马大就该跟他聊一聊。那其实也不复杂啊，他虽然写了那么多书，那我自己的、啊、在里边这个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比喻，像什么，大家刷碗有没有一边刷碗一边听过那个音乐，或者 YouTube 选一个什么频道就放在那儿，然后一边刷碗一边听，哎，这种灵修方式就是你在厨房忙，但同时天线要开着，和神连接的那个天线是连着的，虽然我在刷盘子，可是这个信号我一直在接收神的信号，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对不对？我用这个，哎，你一边刷碗一边听音乐啊，听脱口秀，对不对？我这样一说，你可能就能够想到这个情形，并不是好像要你特别属灵，要什么读过神学院才能做到，不是的，只要你不甘心只是在那儿无聊的刷碗，同时想听个脱口秀就可以了，你只要心里面想着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看着你，你跟神好像，哎，向他打开，这个时候向他打开这么一个意念就可以了，存在心里面就可以了啊。比如说你坐地铁，你就把一句话放在心里面，爱是恒久忍耐，很简单啊，爱是恒久忍耐。如果你要多放一点吧，后面那半句也放进去，又有恩慈，因为不是咬着牙很痛苦的忍耐啊，把这句话放到心里面就行了。如果这句话还嫌长，就耶稣放在心里面，一边坐地铁挤来挤去的，就把耶稣两个字放在心里面，念头离开了再把它轻轻带回来啊，就这么简单，你可以试一下，就相当于你打开这个天线了，就相当于你一边刷碗一边听音乐了啊！你可以这样的来试验，未必需要专门拿出时间来啊，因为对现代人很奢侈，所以我们在行动当中忙碌当中同样可以灵修啊。所以有人专门写一本书就叫行动啊灵修学啊，专门适应现代人的情况啊。那这样有一个提醒，我们就不容易失态，不容易情绪崩溃，不容易突然像马大一样好像情绪负面的啊，有怒气表现出来。比如说你去到职场啊，上次我看一个经理来分享啊，一个美国的一个经理，他说他怎么操练把神的同在带到职场。他说我这个公司出了名的开会难开，大家都很骄傲，每个人负责一个大区，然后一开会就吵架啊，一开会就吵架，经常让他失去见证。他是基督徒嘛，哎，经常结果被搞得火起，跟大家吵架。他说我就学到一个办法，每次当我的手放在会议室的把手的上面要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可能等的我的就是大家的挑剔，一番的这个什么风暴，我就神呐、啊，你今天和我一起进到这个房间里。他就做这么一件事，两秒钟时间，他说他在会议室里面失态，情绪这个被激发起来，这个口沫横飞，吵架 不是说从此就没有了，但少了很多啊，才一点一点操练开始。啊，是不是这样就能够避免说时间不够用，完全的解决问题了呢？啊，那就太简单了，对吧？生活没有这么简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有的季节就是非常忙乱，啊，就是非常忙乱。比如说，换工作的时候，对吧？比如说家里面新添了小朋友，啊，生了 baby， 或者是有病人需要照顾，啊，那个时候你生活的忙乱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其实今天这个道是讲给我自己，啊，比如昨天我去超市，哇，买奶就要买三种。啊，我们姊妹们可能一听就知道了，牛奶小朋友早上喝，豆奶给老婆喝，然后酸奶晚上孩子喝，睡前喝。哇，奶就要买三种，然后啊，今天要准备讲道，然后这个孩子的校服要洗了，星期一要穿校服。啊，本来以前这些我妈妈可以负责，啊，我妈妈回家了，啊，这些我来做。哎，神影生病了，不能让她做太多。哎，我觉得这个道好像讲给我自己一样，我如果很乱。啊，就会没有耐心，啊，就会没有耐心。以前这个在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有的时候服侍之前会破功，对不对？哇，我准备了一个，我觉得文采斐然，结果孩子那边这个不乖啊，你很容易就发脾气了，哇，结果你很失败。我明天要讲神的话，今天为了预备讲道，就跟我的孩子吵架发脾气，啊，这就是。破功分分钟，对不对？哎，所以我觉得这个道我讲的时候，我再次提醒我自己，我好像比当年要忙更忙乱了。但是啊，求神来帮助我，哎，神在中间让我这个轮子转起来，给我加润滑油在当中啊。那什么叫归正？归正就是这个生活的压力太大，突发事件，这个轮子歪了，不好转了。归正就是重新让它。能够运转下去。那这个时候一个小家庭可能很难面对啊很多的挑战，教会这个时候会出现，教会就是大家弟兄姊妹的力量，帮助在人生这个季节里面啊很抓狂的弟兄姊妹，帮助他啊，比如今天孩子我帮你带两个小时，你可以在那边听一个讲道的音频，好不好啊？这样让你心里面平静一下，或者不用这么属灵，你在车上睡一会儿啊，你在车上睡一会儿。教会就是集中大家的力量，帮助具体的一个小家回到这个正确的路上，这个轮子可以一起往前转啊，这样就不会出现有一个会友跟你说，哎，抱歉，我最近家里边刚刚添了小朋友，我没有办法来聚会了啊，我可能忙过这段时间再说。教会如果对这种情形不闻不问，等到他觉得他忙过了，这个人就找不见了，他可能就失去了聚会的习惯，他就流失了啊。那我们这个境界福音教会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啊，在各自的生活的状态里面，未必是用我们好像我们人力很强，谁家有问题我们冲过去。刚才说了啊，我们自己家都一摊问题，我们同样很软弱，我们好不好一起学习把神放在中心，然后互相帮助这个轮子往前来转。啊，中间这个骨架，境界福音教会中间这个骨架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生命最重要，我们愿意为了爱来付代价啊，愿意舍己的去爱。这边一个翅膀啊，这边一个翅膀，这边是神的话，这边是神的灵，中间是十字架的生命啊。希望我们这个教会啊能够跟大家一起啊一起经历啊一起经历这样的一个啊生命也好，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成长也好啊。那第二个办法啊，第二个办法我们想象一下，马大还能有什么办法应对啊？刚才讲了时间紧任务重，那就加人呢，对不对？哎，公司管理你把责任给我了，你得配备相应的资源给我呀，得配人力呀，对不对？哎，所以其实马大他想到了，耶稣主啊，把玛利亚给我调来放到我这个 team，对吧？你既然考核我这个厨房的各样的事情，那怎么管理它是我的事情啊，我向你负责，玛利亚对我负责啊。其实香港专门有个牧者写了一本书，就叫教会怎么说不是公司啊。其实他的意思是批评我们很多时候把教会 这个变成公司了啊，堂会不是一间公司，对，粤语说有堂会啊。啊，其实我们许多时候就把公司管理的这一套带到啊，搞不好也会带到这个服饰当中啊，啊，用这个权责划分，哎，用这个东西来掩盖啊，掩盖其实我们在掌控另一个人。我们用这个说，哎，他归我负责，然后我向你负责。其实如果谈责任的问题，我们最容易来到神面前。耶稣说了，对吧？那个仆人，那个管家，那些仆人好像对这个管家负责，那最终其实所有人都向耶稣交账。你怎么带领你的家庭啊？怎么带领你的团队？最终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责任带到耶稣的面前啊啊，包括啊，包括其实啊，这个马大想当然的以为玛利亚就该被划到他的团队里，因为什么？女性嘛，对不对？那个时候犹太文化，女性就是要在厨房里面。可是未必哦，你看耶稣来，耶稣的团队当中非常多的姊妹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包括初代教会里啊，作用大到一个程度，谁不开心了啊？男人不开心了啊，所以后来很多人想把姊妹，被耶稣释放出来的姊妹，得到上好福分的姊妹，想把他们赶回到厨房里去，取消他们服侍的资格，啊，这是后来我们这个人在罪行当中做的许多的事情，啊，所以刚才提到，你要真谈权责划分，你要跟耶稣来交账，啊，所以我们用公司这一套没办法，想跟主耶稣来谈判来博弈，啊，你不这个不把玛利亚给我调过来，我都不干了，厨房我不管了，五饼二鱼你自己去变吧，啊。那这就更可怕了，对不对？跟耶稣叫板，这就更可怕了啊！所以这条路显然也是不通的啊。那第三个办法，那今天我们留意到经文里面，其实耶稣明显在夸奖玛利亚，对不对？玛利亚选了那上好的福分。那所以在教会里面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啊，看到有些人很忙乱，焦头烂额，没有办法这个亲近神，我们就丢给他一句话：学习玛利亚去吧。啊，学习玛利亚好榜样啊，读经啊，祷告啊，弟兄姊妹要追求神呐，不要成天忙着厨房的事情，好像玛利亚成为一个啊很简单的给别人建议的一个方式。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马大如果这个话听多了，他会不会觉得，谁让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呀？我天生性格就是一个比较热情，比较愿意做事情，一个超有行动力的一个人。我妹妹天生是一个内向的，不像我这么外向，她天生是这个比较安静的啊，这个啊，喜欢一个人独处的，喜欢思考的。人和人性格本来就不同啊，是谁让我这样的？神，你造错了吗？是不是神你造错了，你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然后天天又批评我不属灵？哎，我们想如果这样的话，马大在教会里时日长久之后，他会有一种这个羞愧，会不会好像他生来就是二等公民，他把服事的事情做得再多，大家都会批评他，你不属灵，没有玛利亚属灵。那其实我们说句实话，不做事的人也不少，不是个个都是玛利亚，对不对？哎，做事的人，忙碌的人很多，也不是每一个都是马大。所以啊，马大的出路绝不是变成玛利亚，因为都是神造的，他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马大需要把他的老我交给神，玛利亚也有他的功课，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我们再分享玛利亚怎么在这个家里学到什么功课哈。谁都不是另一个人的标杆，不要盯着人，盯着人就惨了。所以马大的出路在耶稣在十字架舍己的功夫，玛利亚的功课也同样要对准耶稣啊。灵命上都更像主，恩赐上可以互相配搭，有人喜欢积极一点主动一点，有人喜欢思考一点啊，沉静一点，这样大家才能够互相配搭。不然的话，马大永远也变不成玛利亚那个样子，神就没有造他这样子，对吧？玛利亚也永远不会变成马大啊。所以这是人，我们人经常会有的误区啊，经常你学习另一个人就好了，那 我们的生命更新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人原来的脾气和性格都需要交给主，都需要交给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才有新的生命活出来啊！那其实我们华人这个可以讲我们普遍比较更倾向于马大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马大他的性格比较务实啊，中国人我们叫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嘛，对不对？就勤劳勇敢就是马大比较典型的性格啊，勤劳勇敢，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啊，然后呢比较热心肠啊，喜欢帮助人，为人热情，乐于付出，很喜欢行动，很喜欢做事的。但是这种好像比较这个开朗外向的性格背后，大家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是很需要人家的认可啊？所以你看别人没有注意到他，他就很委屈的去找耶稣，对吧？他很难接受没有人看见他的付出，他很难接受他的付出要被人看见才行。这个提醒我们思考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比较少被认可啊，比较少被肯定，这种人容易缺乏安全感啊，缺乏安全感，他觉得别人跟他不一样好像就在批评他啊，他需要跟别人跟他一致，他才有这个心里面才有这样的一个平安。他总觉得啊，别人跟他不一样，可能就会对他带来这个，哎，让他这个心里面哎不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好像就会不利于他。啊，进到一个房间里，看到有两个人在那低头交头接耳说话，一看他进来，这两个人不说话了，他可能就会想，哎，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说我什么话呀？啊，这其实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安全感。啊，可能别人看不到他付出，他就绷不住了啊，他就绷不住了啊。表面上他们很喜欢控制别人、控制事情、控制人，其实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性格里这个 bug 很明显啊，这个漏洞，其实这种人也很容易被控制啊。别人只不过可能说几句好听的夸奖，或者几句难听的啊，这个去批评他、挑剔他，他就可能被人带着走了，对不对？他反而会被控制，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在掌握大局，啊！所以耶稣提醒他，马大马大，其实是来帮他，让自己的性格更健全，这样才能够自由啊！而且耶稣这个提醒，啊，带着爱的这样的呼唤和提醒，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含义啊。其中一个就是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也就是提醒马大要做多做什么事。马大不是喜欢做事吗 ？OK， 那你要多做哪些事呢？要多做那些得到神爱的事。所以你看，耶稣帮助人，他不是说让你变成玛利亚好了。耶稣从来没有给马大建议说你要学玛利亚的样式，是我们想拿一个便宜的方法，对不对？哎，耶稣是就着我们的性格哦，马大你是个行动派啊，很愿意做事，那耶稣提醒你，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哟，而且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是唯一不可少的，就是去多做那个得到神的爱的事情，不要做那个得到人的爱的事情，明白这个区别没有？如果你在人前做很多各样的事情，那别人看到你了马上就夸奖你了，你马上就得到人的反馈了，你得了很多人的爱，可是你跟神的关系会有改变吗？未必。你亲近神啊，祷告读经亲近神，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别人没有看到，但是这才是你单单能够得到神的爱。那我们马大这样，包括我们自己这样，如果比较缺乏安全感，需要用掌控来增加自己安全感的人，唯一的解药是得到神的爱，在神的爱里边，我们竖着的那个毛孔才能够，哎呀，妥帖了。任何人对你的称赞没有用，因为不可能一屋子人每一个人都给你点赞的，啊！如果那种情形发生了，一定只有一种情形，你是那个最可怕的老板，才会所有人都点赞你。不然很难说每个人都夸奖你的，你人夸奖你得的那个安全感是非常脆弱的啊，非常脆弱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那边啊，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你看他就着马大的性格继续来带领他。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他弟弟生病了嘛，对吧？耶稣那个时候也不是把马大拽到一旁 跟他单独做一个什么什么神学的教导，他是马大去迎接他去村口，他跟马大一边走在路上一边跟他谈，你相信复活吗？啊，然后去到坟墓那边继续跟他谈啊，这个死而复活是什么意思？一直是在行动在做事当中来引导马，他知道马大非常忙，根本弟弟生病了，然后已经埋到坟墓里面了，各处的朋友都来来慰问，主耶稣又来了，根本没有时间坐在那里跟他搞主日学读经祷告，对不对？一边走一边跟他交流，就着他的性格来带领他，来喂养他，随时跟他沟通啊，可以讲耶稣是最好的老师，给我们量身定做一个我们生命成长的方案，而不是让我们学习另一个人啊。我们从小就对吧，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七零后对吧，我们从小后来要学什么张海迪对不对啊？大家还有没有学过啊？那时候我们哭的呀，说张海迪就马上就要怎么怎么样，后来我觉得啊，比我活得还健康，现在还不是说他应该不健康啊，是说当时我们流了很多眼泪，以为这个人要走了，哦，到后来哇，反正我们这一路上学了很多人的榜样，但是我们真的生命没有变化呀，没有变化呀，真的啊。那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来教我们啊，没有，从来没有这样来教导我们，他给我们最个别的 personal 的方案来带领我们啊，他不会说开口闭口说别人家孩子怎么样，对吧？哎，玛利亚就是别人家孩子嘛，一样。你看别人家孩子做这么好，你怎么做的不行？耶稣从来不用别人家孩子来羞辱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是他爱的，都是他创造的，在他眼里是一样的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脾气，刚才讲了，都需要交在主的手里。如果你天生热情、主动、积极，你可能遇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啊？啊，你终于有一天实在干不动了。你不是喜欢做事吗？别人一夸啊，这个神影你好棒啊，这事情没你不行啊，你本来非常累了，哎呀，我再去做吧啊，结果最后终于把自己累崩溃了，对不对？你会发现神允许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如果不是靠自己做到崩溃，你就不会认识到自己能力的边界，你就不会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啊。那如果你是一个脾气很好，像玛利亚很有忍耐很安静，那你可能发现你会遇到一些很难搞的人，我已经这么有忍耐了，他还继续挑战我的底线啊！你终于发现你怕得罪人是没有办法真正服侍到这个人的啊！你一直的容忍他退让，他一直得不到关于自己生命真实的信息，没有办法成长，所以最终你可能会碰到自己忍耐的边界啊，所以最终我们要换心，对吧？换心不是这个中国心美国心打架，我们不去搞那个芯片，基督心啊，换一个基督的心，依靠他。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还是一个热情主动或者是安静忍耐，但是外表别人看你可能还一样，但你里面那个是从耶稣生发出来的，不是从你肉体原来的性格，不是从你的天性生发出来的，这个时候你变得比以前更结实耐用了，而且你不会骄傲了，不会因为我靠我自己我就会骄傲，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崩溃过了，对不对？你已经搞不定过了，哎，你知道这个时候是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你也不会骄傲，你并且还会做得更好啊，这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你带出的是神的同在，你自然就帮到人了，你自然就帮到人了啊。那当耶稣啊在爱心里面对马大做出这样的提醒的时候，马大的反应，我们想象一下，马大可能有什么反应啊？啊，其实这里边没有提，对不对？没有提。那马大的反应，你说是勃然大怒呢，还是说立马听劝，这顿饭我不做了？啊，我也跟我妹妹一样坐在耶稣脚前，中午大家一起进食祷告吧。啊，呵呵，给耶稣难题了，没经文压根没提，对不对？这是我们演绎出来的啊。如果追剧的话，这种剧，我们家小朋友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他看了一个这个电视剧，我说这个叫开放式结尾，他说爸爸我最讨厌开放式结尾，心里边吊着不知道究竟怎么样。那今天这个就有点像开放式结尾，对不对？马大怎么反应经文里完全没说，所以你读经有的时候会发现经文里不说的话 没有说出来的话也能提醒我们，也能帮助我们。这个在中国话里边叫留白啊，留出来没有讲的部分，哎，好像也可以对我们说话啊。这个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媒体出身的人才关注的写作技巧啊，这个是经文里面的啊，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丰富的味道。借着耶稣没有说的，借着这个经文没有说的，耶稣给了马大两样东西，大家琢磨一下，给了马大没有说的东西，反而给了他两样东西。啊，没有说就是你不用马上就表态啊，给了他时间，对不对？你不用现在就反应，不用我说一，你马上就说一，我也来一，我也选一，不用表态。我们从小习惯了，对不对？我们从小习惯了，我说到主日学课堂上，上次有个笑话，说在主日学的课堂上，老师在上面画了一个长颈鹿，然后问小朋友们这是什么，然后好长时间没有人敢说话，最后一个小孩举起手来，老师你是要标准答案吗？还是你真的想知道它是什么？他说那你觉得它标准答案是什么？耶稣。那你心里觉得它是什么？长颈鹿。哈哈，这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给人空间，不给人时间，让人马上说出对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耶稣这里面开放式结尾，就是允许你在你 ready 的时候给出一个答案。因为你想象一下，马大很委屈找耶稣评理，耶稣反而去提醒他批评他，这个人一下子遇到这种反差很可能会有情绪的，对不对？你甚至你想直接拿话怼回去，对不对？哎，你这个啊，或者你至少也想郁闷的要消化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耶稣完全接纳我们人会有这样的情况，无论你是否认委屈，还是想辩白，甚至想攻击回来，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反应。耶稣给我们时间慢慢消化，接纳我们，这样我们才能面对自己真实的心，要不然话什么都是耶稣，那对吧？你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信息啊，你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啊。那耶稣给马大的第二样东西啊，其实是一个回应的自由，也就是说马大这个时候不需要马上做出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反应，对不对？哦，主耶稣你说的真对，我明天就开始跟我妹妹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啊，我马上就加入读经打卡群。 OK， 耶稣没有让马大做表态式的回应，给他自由，给你回应的自由啊。结局是开放的啊，结局是开放的，神做了他该做的那部分，在开放的里面，在自由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安全感的给出我们的答案，给出我们的答案，没可能一步到位的，逐渐的。所以我们关于这个信息的讲到，我们有几堂就会看到耶稣怎么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不是给我们一个道德教训，或者给我们甩过来一个人物榜样、道德榜样，事情就解决了啊。神的医治从来没有这么这个草率啊，这么不负责任啊。那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回应当中，我们才能够带出我们真实的样子。如果你用律法的，你强调说你必须给出我想要的标准答案，那大家的一个做法就是按照你要的给你咯，我们的真实带不到神的面前，一切的进步其实都是假象，你没有办法服侍到听你啊，耶稣没有办法服侍到马大跟玛利亚，而是马大在服侍耶稣，他觉得耶稣你想要这个是吗？那我哥 OK， 我明天就改，其实里面没有变化。真正的生命的陪伴成长，一定是给对方时间，同时给他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自由，要不然不就是作秀吗？是不是啊？没有意义，那些没有意义啊。我们都很忙，我们在教会要做真的对生命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来要做生命有意义的，真的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啊。其实掌控的罪是很隐蔽的，所以你要给他安全感，他才能够表现出来，不然他就藏起来了，他一露头就藏起来了。因为这样的人通常没有安全感，他环境不接纳他，他马上就会躲起来，他的真我不出现，神的东西 就没有办法在他的生命当中工作。你说我舍掉自我，我钉十字架，你的口号可以喊得很多，那可能是一个假我，是一个宗教的我在那儿喊口号，你的真我是躲在后面，哦，你要这个对吧，牧师要这个对不对，主耶稣喜欢这样，好像我还在给神送礼一样，你的真我跟神没有相遇，那神的东西再有用也没有办法让你改变呢，因为你给出来的是个假的自我的形象啊。那其实我们华人对这个掌控的这个方式其实很熟悉的啊，特别是我们跟孩子的这个交往，我们这个华人的小孩这个从小可能听习惯了一句话，爸爸妈妈这样都是为了你好啊啊，然后你就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了，对不对啊？哎，我们经常把爱孩子挂在嘴边，哎，照顾他吃穿，这个无微不至，但是不给他们自由和时间啊。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反驳，家里有孩子可能会反驳，我的确没给我孩子自由，可是我给了他时间呢，啊，你为什么说我没有给我的孩子时间？我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他的身上了，啊，我说的给时间是这里耶稣给马大的这个时间的意思，不是说你事必躬亲，每个事情你都去做了，都参与了，而是说你有没有给他时间，允许他生命成长？你教给他一加一等于二，第二遍你再问他一加一等于，忘了。然后你勃然大怒，你有没有给他时间成长？他要学的。我想起我们这个辅导功课，对吧？我们家辅导功课的主要任务是我在承担。为什么我承担？不是因为我辅导的好，因为我这个人的脾气需要在辅导功课当中去磨练。申英已经毕业了，他不需要去磨练了，所以我总是主动说，我来辅导。经常我们家刚刚开始的时候辅导工，现在进步了哈。刚刚开始的时候，经常我们家的情形是，我跟孩子这儿着急发火，我的心里面就简直辅导的是个猪头啊，哎。然后我们家孩子这个觉得爸爸平时跟我玩的时候很 nice 的，很这个跟我一起玩，这个时候怎么像个骷髅头一样，就这个形象。然后神影在旁边笑而不语，我这样想，在他的心里，一个骷髅头在辅导一个猪头，这就是辅导功课经常出现的情形啊！因为你没有给孩子生命成长时间，对不对啊？你重复了两遍，你的心里面就他就必须记住了，这时候不记住就要上手段了啊，就要仗打，不仗打就是要把圣经都搞出来了，对不对啊？为了论证你没有耐心，哎，你看耶稣给马大时间，对不对？给他时间。哎，我们最常常难以给出来的就是时间啊。其实台湾有一个李亮达，有个长老是我们经界的老朋友，我们发过他的文章，也邀请他来分享过啊。他现在在美国做的牧师啊，他以前在职场做这个企业管理咨询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分享过他的一个小小的见证。哎，他的儿子老大台大生物系，那个时候前些年呢很火的时候，那个时候生物系比现在还火，现在都是什么 AI 比较火啊，那个生物很火，读到研究所我们大陆的话就是硕士了啊，在台大读硕士，台大在台湾就是很牛的，大家一听说最牛的学校就是台大了。一年级刚上学不长时间，有一天回家跟他老爸说，啊，爸，我对这个专业没有兴趣，我学不下去了，我要休学。他爸问他，那你想干嘛呀？我想去修摩托车。哎呀，父母，你想想，把一个孩子培养到20多岁，都读硕士了，还是台大，对不对？生物系，很硬的专业，怎么突然想去修摩托车呀？这老妈气得不行了。这个的爸爸没办法，闭着眼睛在那个休学那个书上签了字，没办法，这个啊，签了字。然后这个休学期间，他儿子还回过来找他。找他老爸，你能不能支援我点这个现金？我开一个这个小修理铺，开个工作间啊！他爸还忍痛，还背着他妈妈，还给他资助啊，资助这个一个帮他采购这个修理设备呀、啊。说这个李长老就说：“哎呀，心里边这个两个夫妻晚上相对就流泪啊，心里面真是不是滋味，这一辈子怎么办呢？”啊，这个。蓝翔驾校嘛，啊，本来是台大呀，对吧？进了蓝翔驾校嘛，去修车去了嘛，啊，那结果半年之后，李长老那个时候在教会分享，有次他讲到，就讲到这段痛心的经历，然后台下有个会友很入心， 散会之后就跟他说，哎，李长老，你孩子对车子这么有兴趣吗？他说我弟弟在美国做教授，就是这个专门就是研究汽车引擎的，这个招博士啊，这个现在还有名额，上次电话跟我说还有名额，你儿子要不要去试一下呢？台大我觉得应该智商考试应该都没问题的吧，哈。李良达当然觉得很好了，但是他儿子这么有性格，不敢直接跟儿子说，祷告了一个月啊，人呢、啊、到神面前天天祷告，你在我儿子心里面动工啊，祷告也一个月，然后才去跟儿子谈这个事情。结果刚一开口吧，这个事情儿子就哭了，哎呀爸呀，我这个修了半年车呀，这个我的一生我要是就是这样修车，我也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啊。知道修车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了，我愿意去那个，我就学这个，但是我对汽车还是有兴趣，我愿意去学这个专业，去考那个博士，啊，复习之后顺利考上，哎、啊，换了专业，因为换专业就花了7年拿到了这个博士，这7年里边父母的祝福是没花一分钱啊，因为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而且这个毕业之后教会里还认识了个姊妹，结婚了，生了2个孙子。哇、哦，这家就翻盘了，是不是？哎呀，这李长老就说，这是我当初我们俩要是跟他这个，要是火起来，像我们国内很多父母，这个时候我们看的那些例子，对吧？我们豆瓣上有个小组叫父母皆祸害，就是这些年轻人，十几万的年轻人在小组里边粉丝啊，就是去吐槽父母怎么对待他们，不听我爸的，选专业不听，他们就给我断粮，就不供我了，不给我寄生活费了。就这样让我听他们的话，这个李长老就分享，如果我们当初这个不是接纳了孩子，给他自由，陪他，给他时间，不可想象，不知道今天的关系会僵到一个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做父母的，我们特别基督徒父母，我们不是不相信神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什么？我们很怕神不按我们觉得最好的方式来爱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相信神爱孩子，但是我不放心神是不是会按照我觉得对我孩子最好的那个方式爱他呢？啊，我没有这个安全感。我们觉得我们比神更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那个计划最棒，我们想让神来给我们打工，神呢、啊、你带我孩子去那儿吧，带我孩子去这儿吧，怎么样啊？我们觉得我们那个计划才最棒。其实今天，如果你觉得你比神还聪明，那你就不要来到神面前了，对不对？那个你还信个什么呀？你是不是信个寂寞吗？你信一个比你还不聪明的人吗？这个不用了嘛，对吧？浪费时间啊！所以我们到神面前需要对付的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和想要掌控别人的心。神比我们都聪明，对吗？啊！但是他不控制我们，啊，他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一样，一按键我就说哦，我要信思虑，我要背。神没有把我们设计成这个样子，而是给我们自由意志来决定如何回应他。我们看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故事，天父是最完美的父亲，可是却不得不接受他的孩子们悖逆，要出去吃猪食，对不对？要去外面浪荡，然后天天在门口等着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他真明白，我做这个心里边没有办法得满足啊，我试了半年但没有办法得满足啊，我想要追求更高的人生的意义，然后就悔改回到神的家里面，神用他的怀抱，用他恩典的宴席来接纳我们，他给我们自由，他给我们时间，耶稣给我们时间啊。我们习惯说一个什么，时间就是生命，所以你往多想一想，耶稣他为什么敢给我们时间？他爱就爱我们到底，也就是说他已经定了主意要为我们死，所以他才不介意给我们时间。我们为什么不肯给别人的时间？因为浪费我们的时间了，我们的生命就亏了一块了。我天天陪你搞这些事，我时间 我去做点别的，我开心的不是更好吗？影响我自己生命的长度，生命的丰盛性。只有你定义爱一个人爱到底，为他死，底线在这里，你才肯给每一个悖逆的人时间。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当中悖逆的时候，自己有主意，自己跌倒的时候，爱我们到底，做了这样的一个 完全的爱的决定，才能够给出时间来。因为给是给的主耶稣的生命给我们，他把命都给了我们，所以给我们自由也不在话下了，对吗？啊，给我们自由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他即使定义把生命给了我们，他也允许我们不明白不理解，我就想要这样，我就觉得这样好，他仍然给我们自由反对他啊，甚至讽刺他，最终把我们定，甚至我们把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他允许自己被冒犯，给我们自由就意味着可能被我们冒犯，对吗？有的人遇到这种场景，我们为什么会不敢爱人啊？不法的事情增多了，爱心为什么就渐渐的冷淡了？因为我们爱出去的时候可能得到的不是好的回报，我们可能被讽刺了，我们本来付出精力去爱，结果对方根本不拿我们的爱当回事，我们就吸取教训了，学到功课了，下次我也不去付出了。但耶稣定义向我们付出他的生命，并且给我们自由，我们甚至可以浪费他所付上的，直到有一天我们自己明白我们得到的是怎样的一份恩典，那个时候我们生命，我们的回转才是真实的，才是真实的。啊，约翰福音啊，刚才提到后面十一章的时候，耶稣说他素来爱马大，啊，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耶稣就是这样爱马大，啊，爱我们今天，啊，每一个人，爱你，爱我，爱我们这些生来就有控制倾向，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想控制自己的生活，都不愿意暴露出我们生活失控的光景啊！耶稣就是这样爱每一个控制狂的啊，就是这样爱我们的，给我们时间，给我们自由，恒久的忍耐我们，并且有恩慈，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可以抵挡他，否认他，最后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回来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不给人自由，你把上好的福分放在他手里，他弃之如敝履。我喜欢吃汉堡包，什么叫我喜欢吃？如果每天我只能吃汉堡，我第一天开心，第二天勉强，第三天我就骂了，对不对？人就是这样的。神爱我们，定义爱我们到死，他给我们最好的，我们把它丢开也没有关系，他会给我们时间，等我们有一天真的明白啊，我们那个时候回到神面前，就没有任何人能赶走我们，我们的信才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知道这世界上一切的事情，我们见惯了人心所有的好像阳光还是阴影，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才知道耶稣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才不会暴殄天物啊。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对那些不信的人，他就说不在这里啊，福音书就记载他不在这里多行神迹了啊。所以耶稣不是见到谁都派利士啊，对吧？哎，耶稣在伯大尼之家这个地方，他先来处理领袖的问题，同工生命当中抵挡神要掌控要自己做主的这个心，然后为后面生命的成长跟教会的发展立下一个美好的根基，这样才有后来拉撒路死而复活的神迹，才让他们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很多人慕名来拜访，生命改变的教会啊。大家往往说只看重说哦，著名的哎，只记得这个啊，拉撒路的神迹死而复活真的很大的神迹，其实忘了马大身上的神迹。那今天我要说马大的生命的改变甚至是更大的神迹，我见过癌症得医治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姊妹见证癌症得医治，在我们小组里面见证癌症得医治啊。但是坦率讲，我很少见到一个控制狂被改变的。马大的翻转是更大的神迹，是更大的神迹啊！这个神迹而且要先发生，神在后面才有起死回生，才有他工作的机会，才有他工作的机会。如果我们不是敞开家门迎接耶稣，那后面神工作根本就没有机会，后面一连串的神迹才会发生。所以我们放下自己的手啊，放下自己的手，放下自己掌控的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主啊，你的神迹今天就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发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发动。主啊，首先在我这样的一个不配的人身上发动。是的主，是的主啊，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啊，我们觉得自己啊，简直是优秀的不行不行的。哎呀，我们信了主之后觉得，哎呀，我信了主真是给神国这个增光添彩呀！啊，神家也是怎么少得了我？我的摆上会带来多大的给神国带来益处啊！啊，主啊，我们原来在世界上骄傲掌控，进到信仰里面又想在信仰里面继续用自己这一套继续去往前走。以前在世界上我们走不下去了，然后我们把神拉过来填补我们，我们想让我们自己这个小车靠着自己继续往前开啊，要借着神的力量让他来帮助我们去掌控啊。主，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生命当中得更大祝福的那个拦阻。主要为马大的生命来感恩，我们看到后来马大生命的改变啊，看到他真的是来服侍，来继续来服侍。看到当玛利亚被夸奖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嫉妒，他同样在旁边默默地来服侍，恩赐美好的配搭。因此耶稣爱他，因此耶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这群勤劳勇敢的人，爱我们这群忍不住有的时候想要掌控的人，爱我们这群想要把好事情都做在人面前得人称赞的人啊。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的里面才是那上好的福分，让我们不要停在祝福的门槛，让我们得到那更好的，得到那更好的。感谢主，求你啊，那个改变马大的神迹今天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来发动啊，奉耶稣。